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来讲讲我猜测的这个，就是本地人包括一些美国人意大利人抢购册子，这里面有人给了七八条解释啊，等等，一个生活必需品啦，一个也比较便宜啦，存放着也是存放着啦，还根本就讲的太体积大显眼，拿着几包就看得出来等等啊，就造成一种恐慌等等。那么我认为至少还有一条理由，他们对册子的使用可能与所谓他们的文明生活态度有一定的关联，
用量比较大是吧？
这个其实册子这个东西在西方也找寻了很多年，最早的原始部落大家都一样的就近取材，海边的民族
草皮
用那个贝壳，
贝壳
啊，黄土高原用土疙瘩，有了陶器以后用陶片，甚至有的用茅草，各种各样都是有的，但是呢，这总的来说是不太这个文明的嘛。所以你想，这个古罗马就开始寻找，古罗马人有开始有公厕，他的公厕呢是一排，大家坐着互相看得见，这个不文明显不说哦，
对，
就基本上他使用了什么工具呢？是一个叫海绵。大家可能说海绵这是什么时代的啊？其实我们大家意识里面的海绵是当代的化学产品，其实海绵是海里的一种草。那么我记得 SBS 以前放过一个电影，是关于希腊或土耳其渔民为了这个争海绵的这个资源而大打出手的事情。我最近还问了一个来自这个希腊的移民，他说确实有这个事，我就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所以当时呢，古罗马人用海绵用根棍子把它缠起来，像现在一个刷把一样，然后他那个厕所呢设计了一个座的，然后在下面还有一个洞，可以把海绵伸进去来洁净但是这个呢，而且他这个海绵棍是公用的，这个就有点麻烦。最后呢，他建了一条在这个厕所前面呢建了一条洗水流水槽，用完了
涮一涮，
要把它洗干净，晒干，别人用。这个呢，就算他们开始比较豪华当的厕，当年的这个厕所用具了，但更为豪华的是16世纪法国那个这个作家拉布雷啊，他的有个巨人著嘛，里面讲到一个细节，有的人可能没注意，当年法国的贵族擦屁股用什么呢？用鹅的脖子，用活鹅的脖子。据说感觉非常好，又长又柔软又干净，
这是残忍。
但是他用完了就放了，就是那个鹅要去自去河边去洗澡了，就是说。但那是英国人也和他们差不多多少。
吃鸭脖子的人会有心理阴影吗？
英国的皇叔曾经用海里的叫鲑鱼片来作为擦屁股的用物，这已经皇室到那个。当然，我们讲了，我们中国古代这个石虫，他们这个厕所里面。也备了什么枣子塞鼻子啦，备了香料啦，有专门的丫鬟在边上帮擦屁股，那也是很高档的了。
对对对。
但中国可能最著名的是，中国比较早的厕纸是的一种叫做那个一种像个
竹简
木签，就有个木头削的片。因为这里面为什么著名呢？当年这个李后主对那个佛教非常崇拜，他亲自把那个削的叫厕筹，叫厕筹，筹码的筹。削干了，在脸上贴了四会毛刺，然后再像那个些尼姑僧人用，因为他崇拜佛教已经到了逆佛的地步了。所以说中国其实呢，就是至少到了明朝，朱元璋他们已经开始用到类似厕纸这种了。所以其实在中国，厕纸老百姓一直到100年前还可能是土疙瘩啦、茅草等等，但贵族已经很高度发达了。所以这个厕纸真正的呢是到1857年，美国人有个叫盖蒂亚的，他发明了这个现代用的厕纸。当然，这样可能陶博士更知道的，这样厕所文明提升到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度的是日本人。他们现代的厕所，智能厕所，不但冲洗洗屁股还烘干，还喷香水，这也达到一种非常文明的高度。所以，厕所到后面变成一种文明，一种享受，一种生活细节。从此也似乎带上了一种贵族的味道。
还有味道，这个很重要，关键是不是贵族的味道。其实说到这个，曾经看有一个考古节目，就讲在中国的一个考古学家，他们就曾经在那个我们知道芒砀山开启过一个汉墓，大概2000多年历史，在那个地方发现了一大堆竹简，而且竹简上面有很多的文字，就以为是挖到了很多的历史文献，就后来才知道这是拿来 这个是擦屁股用的，这就或者俗称叫棍儿刮啊，叫棍儿刮棍儿刮。然后这个竹简呢，其实在日本也是有的。日本的奈良有一个遗址，它就是一个这个厕所，当初就是也是发现了很多这个薄的木片，可能像石老师说的，有的人把它打磨得很光滑，以免造成内外混合制还是怎么样，它也是有这样。后来现在这个还有奈良县还有一个这个厕所的这个遗址的，类似于博物馆，大家还可以去看一看，有机会到日本奈良。
倒不是，你好像比较多的研究过关于日本人的厕所文明。
那没有没有
厕所革命是吧？
不是，我觉得厕所这个东西，其实我经常这样讲啊。其实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像是有时候我觉得也是蛮幸运的，就是经历过这种社会发展的这种变迁啊，这种生活方式的变迁，还有这种节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站在一个比较踏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厕所这个，就是刚才就讲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就有很多个人的这种记忆啊。那么你们讲的用这个竹片啊，
叫
厕
筹，筹码的
筹，
厕筹，
但是什么做的？
应该木竹都有木头，
太硬了嘛，
踏实，削得很软，
削得很软还是硬啊？跟我们现在这个我们cos抢的、这个、
那是什么时代？
对，那个时候有罐瓜已经很不错了。
好的，我就想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刘震云的一篇小说这个开头就是单位的厕所坏了。
哪一本小说啊？
叫单位。
哦，
小说第一句开头就是讲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从小就经历过，我们生活的地方呢就是经历过这种东西，就像个人的这种体会啊，这种顶级的东西呢，这个我们先从这个现在的这种感觉。我第一次，我一个同学，就是我们以前啊，我觉得厕所这个它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一种标志啊，就是它相当于就是中国，我们等会儿会讲到，就是中国这个跟世界接轨的时候怎么样接得好啊，不能好像说 Hello welcome to China 对吧。还有除了这个之外，像北京那它办奥运会，他办奥运会，他迎来这个大量的这种外国人，包括西方的游客啊。
嗯嗯。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他的这个对这个自己的这种厕所，特别是公厕的这种革新啊，这种变革跟上时代，就会非常重要啊。那像我这个就讲到这，就是所谓的公厕，它实际上是不单单是指这个大街上的，它可能包括就大家都可以使用的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个人就是被就讲到这种豪华，我就被两个事情给被惊到了，就是说这个就是那种快速的变化。我有一次是这个都是跟我这个朋友有关系的，我们以前在一个单位一起玩的啊，在一个单位都是同事。那么我们当时住那种筒子楼，住单位筒子楼的时候呢，这个他这个厕所就在这个下面是公用厕所，那么这就带来很多不方便。那么到了2003年的时候啊，我2004年我到他家搬了一个新房子，是万达盖的一个房子啊。这个保安系统，这个就其他就不谈了，就是就建了门岗，门然后门这个每一栋楼下面还有一个警卫，门岗把它建到楼底下，楼底下再上去啊。在他家吃饭，那用了他家那个厕所，那个时候就是日本式的那个厕所，
冲洗的那种，
冲洗的厕所，就是当时我还非常不习惯啊，当时非常不习惯。
他真的帮你有冲洗吗？
冲洗啊，
这个东西
啊，冲洗啊，他还烘干，那个造出来那声音，
马桶垫圈，而且还可以恒温的，
你不觉得被侵犯了吗？
对啊，我就是觉得我自己
应该这种贴心的呵护啊，
这是我自己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能做干这样的事情。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